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一起空中崇拜。尼希米记的9:5中说道，你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让我们一起称颂赞美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永远的安提阿。信息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1:19-26。《使徒行传》11:19-26。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我们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请诗班带领我们唱要等候主。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大家请仍然站立，我们来唱赞美第一首《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第一节重复唱一遍。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你是全能的大主宰，你的恩慈永不更改，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 但你的慈爱必不离开。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万口要来颂扬，万妻要来向你跪拜。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胜利和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万有都是你的，国度是你的，你超越万有，你是那至高的神。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愿凡有气息的都来赞美三一真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我们连续唱两遍副歌，再重复一次。
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
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向你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发出敬拜的声音。我们要称颂你的名，天天传扬你的救恩。我们要在列邦中述说你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你的奇事。因你是做新事的神，你必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父神，你的信实何其广大，我们要仰望你，因为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愿主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保守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主，相信主必指引我们的路，圣灵也必要引导我们看见新的意象，主也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但愿父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在我们请信友诗班带领我们来敬拜神，上帝必看顾你。
Oh,
上帝必看顾你，看顾你。谢谢诗班带领我们敬拜神。我们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1:19-26。《使徒行传》11:19-26，我们一起来攻读。19节，请。那些因施提反的事遭困难事善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向林长老，题目是永远的安提阿。
弟兄姐妹平安。使徒行传当中有一间的教会非常特别，我们刚刚读的经节当中最后一句就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当然安提阿有那一个特别性，但如果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如果说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内聚型的，也就是说各地的人他们要朝见神，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那安提阿教会，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当然描述不是很多，但是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由内聚转为外展型的教会。它重点比较不是说来，各地的人来，而是他们以各地为目标，他去。在这过程当中，如果再仔细读安提阿教会，就会发觉它有一些的见证，可以当成我们今天台北信友堂在建堂的时候一些的提醒，一些的鼓励。我大概觉得有三方面可以来跟各位来分享。第一个呢，是他们倚靠得胜的力量；第二个，他们活出合一的见证；第三个，他们成为使命的门徒。第一个，依靠得胜的力量。弟兄姐妹，什么是得胜的力量？如何依靠得胜的力量？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可能或许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也有看过应该是在一个奥运一个男子800公尺的一个决赛当中竞争当然非常激烈有一个选手，他跑到快终点之前一段距离，他脚抽筋，痛苦万分的倒在地上。这时候呢，看见有一个男子越过观众席的围墙，到了竞技场当中，来到那位男子那位选手的旁边，跟他讲了几句话，把他扶起来，两个人呢一拐一拐的走向终点。当他们到达终点的时候，全体的观众站起来为他们欢呼。你觉得他得胜了吗？使徒行传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当中，这些门徒遭受逼迫，他们四散，他们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最后到安提阿。他们当中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就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当中有一些外邦人，就向外邦人来传讲耶稣。你想这些门徒在 逃难哈，逃亡的过程当中，他们生活上会不会有问题？食衣住行，大大小小的问题，会不会有一些困难？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蛮困难的哈，蛮艰辛的，因为他们不是搬家哈，更何况这些人他们是什么？逃难哈，他们在新的地方要展开新的生活都不是很容易，在困难重重的过程当中，经文这边说他们还向人传福音，他们还有力气去传福音，而且信而归主的人很多。你会觉得很奇妙，因为这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逃亡逃难从某个角度来看比较像什么？失败者。那在他们内心这个坚定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得胜的能力在那里面的时候，反而经文这边所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像什么？得胜者。他们是得胜者。我就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去医院探访一些在住院的肉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或是有些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些失去挚爱亲人的弟兄姐妹，当然他们内心非常的难过，或许他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到许许多多的挑战跟困难，但是有些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内心是充满着平安，内里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安慰，因为我相信他们真实的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耶稣的复活，耶稣的能力对他们来说不再只是信仰上的知识，而是一个真实的体会，因为他相信真实的神，这位真实的神复活的大能让他可以胜过忧伤，胜过恐惧，让他带来真正的平安。这会鼓励去探访他的弟兄姐妹，对不对？甚至鼓励到他周遭还没信主的一些的朋友，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也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见证，是不是？三年前我们才纪念信友堂来台70年啊，信友堂从少数的几个人一直成长到3000多人啊，我们才纪念，这时候神搅动了信友堂哈，让我们离开原本的舒适窝，好，让我们面对更多的挑战。这段时间呢，确实让我们经历一些我们以前没有碰过的冲突也好，困难也好。如刚刚所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面对大外环境的疫情，甚至经济的衰弱，可能的衰弱。我们内在我们还有很多的事工，包括在疫情当中如何跟弟兄姐妹建立更美好的关系，如何来牧养，那我们又有一个很复杂的建堂的工作，对我们在座大多数的同工弟兄姐妹应该是这一辈子就这一次是都没有经验的。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租约只到明年底到期，那我们建堂呢明年底应该还没建好，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要有一些的因应的措施。你觉得这些事情困不困难？难不难？难哦，但是再怎么难好像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对不对？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得更清楚，我们所征战的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一些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真的事情再困难，我们大家在外面工作嘛，你在市场上我们碰到很多事情，即便再大的困难我们都可以结合众人的力气、众人的智慧来解决，但是教会不一样，我们还面对那属灵的恶魔一直在找机会来渗透、来破坏，为的是什么？让我们放弃，让我们失败。所以保罗这边劝以弗所的教会说，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要穿戴 神所附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在这个时刻真的更需要依靠耶稣得胜的力量。他胜过黑暗的权势，他胜过撒旦的试探，他胜过所有一切，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得胜的力量会是我们美好的见证，就像当时候的安提阿教会一样，他们在百般的困难当中，主与他们同在，信主的人就很多。第二个，活出合一的见证。谈合一容不容易？谈容易了，要做不容易。但是安提阿教会，当我们在看，当然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比较这一段描述，如果你从整个更长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安提阿教会他做到了两点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学习就是接纳与饶恕。当福音传到安提阿教会，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巴拿巴他先接受差遣，到了安提阿去兼顾帮助那些的信徒。我们看到经文说，后来又到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巴拿巴很特别哈、我们如果当然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认识可能一些慕道友不是很清楚，这边说巴拿巴是好人说巴拿巴是一个蛮特别的人。当扫罗信主的时候，大部分的使徒们都害怕甚至对那时候的扫罗，现在称保罗，有点排拒。是谁先接纳他？巴拿巴。巴拿巴这时候来到安提阿教会，发觉这一群人很特别，所以呢就陪他们，陪伴他们。但是他想到教会要建造，这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保罗，所以他就到大树去找保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他们足足有一年的时间教训门徒。多年以前我看到一位牧师，他带领教会，他为了让教会可以更深的建立在神的话语根基上，他去找了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一起来牧会。我觉得很不简单，真的很不简单哈。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你觉得一个人更有蛮有恩赐的，你去找他来，他不会觉得他的光环被稀释了，他看重的是怎么样来建造教会。巴拿巴就这个时候是这样子，而且他们的合作确实建造了教会。因为什么？接纳。接纳就是看到对方的优点，而且愿意欣赏这个优点，可以一起在神国里面为神所用。很多的时候我们容不容易看到人家优点，欣赏他的优点？这不容易，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常常看到的是对方的缺点，那或是有些时候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我比较像这样子。接纳是合一的第一步，不管在哪方面的服事，接纳是合一的第一步，以至于可以一起同工，一起建造。巴拉巴跟保罗他们在安提阿合一的建造，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同工久了有没有可能碰到问题？我们刚刚说接纳嘛，接纳可以一起同工，但是同工久了很可能因着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做法，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刚开始呢，可能对他所做的事不太认同，慢慢的呢对他这个人不太认同，有没有差别？我觉得这个是难免的。怎么办？怎么办？好像我们都很难不碰到这种问题嘛。巴拉巴接纳保罗，跟他一起建造教会他们有一年的时间一起建造教会，还跟他一起开始第一次的旅行布道。哇，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同工团队，对不对？当他们要开始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5章那边记载，他们为了 为了要不要带第一次旅行步道当中绕跑的马可，他们有一些争论，甚至彼此分开。你说他们这样的争论谁对谁错啊？保罗对，巴拉巴对。从争论到彼此分开，经文讲得很简单，但是我们在想细一点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保罗的心里难不难受？你觉得巴拉巴的心难不难受？甚至有些时候说不定还有受伤的感觉。一起同工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做法，会有一些争论是难免的，甚至有些时候你会感觉万箭穿心。过去我曾经在一些年轻的学生工作当中工作过，本来团契一起聚会都没问题，邀请他服侍当小组长或什么的，他卸任了，伤心的离开团契了。为什么？伤痕累累。但是呢，其实很可惜的是，其实我们在基督里是可以和好的，因为我们的福音，我们讲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就是在十字架上灭了什么冤仇，使我们跟神和好，我跟神之间那个隔断的墙是可以倒塌的。也因如此，当这个福音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跟人的那个中间隔断的墙是可以倒塌，两下合而为一。因着耶稣的饶恕，我可以饶恕我的弟兄。所以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谈了很多次的得罪跟饶恕的这相关的教导。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彼得既前来就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够吗？耶稣说什么？七十个七次。也是有位弟兄，有位弟兄呢，他刚结婚的时候，他仅仅记住圣经的一句话，不可含怒到日落。你觉得刚结婚两个人的磨合多不多？常常会跟太太有一些的争论啊，或是有一些的争吵啦，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弄得不愉快嘛，对不对？但是他想起圣经这句话，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呢，总是在睡觉前要跟太太和好。你们想谁先道歉？怎么大家都觉得是弟兄？当然是先生先道歉，谁叫先生要当头呢？对不对？那你觉得太太饶恕弟兄几次？远远超过七十个七了。所以有人说，恋爱容易，结婚难。其实结婚也不难了，你就是要好好要去经营了。一样的，团契容易，同工难。因为恋爱也好，团契也好，总是什么，看到对方的优点，你会很容易的就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呢，同工也好，结婚也好，个人的缺点很容易就暴露出来，对方就会看到。所以夫妻两个人要常常的谈恋爱，让那个关系呢更紧密，在座的夫妻们要常常耕耘夫妻之间彼此好的关系。同工呢也需要团契，同工也需要团契，让同工的关系可以更多一点柔和。我就一直认为稳定参加团契是非常必要的，是同工一起同工的基础。甚至刚开始还没有服侍就一定要有团契，你有服侍的更需要团契。因为团契呢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坐下来一起吃喝，当然我们主日还有薄饼，从另外一个意义来看，我们可以一起吃喝。你跟这个人关系如果不好，你可以跟他坐下来吃饭吗？很难哦。你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表示什么？关系很好了。团契在当中，那我们常常聚集，我们可以一起哀宴，那是建立美好的关系的基础，是服事的基础。 感谢神，我们今天的经文没有读到，但是如果你在看整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会看到在他书信最后的问安当中，马可常常出现在他的同工群当中，甚至他还用一个非常亲切的字，一个句，应该一个词啦，一个词，我儿子，我儿子马可，表示什么？他们的关系是亲密的，这样的关系的亲密带来在他们同工之中，即便有一些的可能不认同，或是甚至有一些的争吵，但是他们在基督里还是可以一起同工，甚至关系是亲密的。第三个，称为使命的门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我比较好奇的是，被称为基督徒怎么会从安提阿开始？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没有吗？你们有记得当彼得一次讲道的时候多少人信主？3000、炳文牧师这边讲到一呼召3000人决志信主，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复兴的力量啊，对不对？这一群人很密集啊，他们怎么样？凡物公用，一起拨饼，是一个很怎么说，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了。但是路加在这边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我就觉得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在里面，有一个更深的特别的意义。好像路加在这边提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我想他应该不会是顺带一提的，而是有一个对基督徒或是对当时候的安提阿教会的门徒有一个特别的含义的。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或是说从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些的发展，你会看到大概有三个非常特别的含义。第一个，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接受比较正式的装备，我认为说比较正式，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请保罗来教训他们足足有一年之久，他们这个时候比较接受正式的装备，成为门徒之后比较有一些的装备。第二个，后面的经文你会看到，当耶路撒冷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怎么样？开始学习奉献，开始舍，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开始奉献。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步，基督徒可以开始金钱的奉献，将来也可以时间上的奉献，精力上的奉献。第三个，他们呢最后呢一起差派保罗跟巴拿巴，保罗每次的宣教都从安提阿开始，当他绕了一圈，当然他会先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那边有使徒在那边，但是之后他一定会回到安提阿。安提阿成为保罗宣教职堂的母会，这一群基督徒他们支持宣教，他们参与宣教，他们对福音带有使命。所以当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或是我们常向人说哎，我是基督徒，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含义？今天我们在台湾基督徒是比较正面还比较负面？应该是正面，至少我们这个年龄层，我们小现在年轻人，基督徒比较正面。我一些球友就跟我说啊，你们基督徒不会说谎，我们基督徒有正直，然后呢有爱心，有耐心，善良，诚信，有着那种无印良品的记号。但是呢基督徒应该不是只有形象，不是只是一个身份而已，他更是呼召，他更是呼召。基督徒受洗以后不是只有成为天国俱乐部里面的一员，我们的身上贴着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我们信主了，成为基督徒，每个礼拜来教会来聚会参加团契很好，也非常重要，但是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感动，就像安提阿教会的门徒一样，我们愿意在真理上接受装备。有些时候我很感动，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些长辈他们会报名参加主日学，真的就很感动。 我们在教会的各样的事工上，各样的需求上，我愿不愿意奉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同样的，在教会的宣教、职堂各方面的福音行动上，传福音是不是我的使命感？是不是我的使命？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安提阿教会当中来看到。几年以前，我跟几位弟兄，我们去参加保罗行踪二的旅程，走访保罗在第二次旅行步道当中的一些的教会，像腓立比啦、帖撒罗尼迦、哥林多，我们就去那边看。你觉得我们看到什么？石头啊，没错，看到石头，看到的是那些的古迹，建筑物不在了，但当时候门徒们他们所领受的福音，他们为福音活出的见证，以及他们摆在他们内心当中那个福音的使命，一直传留下来。我们感谢神，台北今天我是觉得，个人觉得跟安提阿教会蛮，安提阿蛮像的。安提阿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他那时候呢就有各个种族各个国家的人在那边汇集，有着多国的文化，它是一个海港的城市。台北也一样，我们这边人文汇集，是一个经贸往来的城市。在那个地方，那时候的门徒聚集的，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他们依靠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有着得胜的力量，他们活出福音当中的和好合一的建造的见证，他们领受使命，参与在宣教职堂上。一样，今天我们要在建堂，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我们领受古老的福音，永不改变的福音，被称为基督徒的你跟我，我们聚集在这里，好不好？让我们透过建堂，透过重新建造，我相信我们可以靠着主那个得胜的力量，哪怕我们前面面对的困难再大，我们有得胜的力量，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不会放弃的。我们在这当中，哪怕我们真的每个人还是有一些的不足，我们可能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的争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那福音，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是姐妹，是关系亲密的一家人。更重要的，传福音是不是你的使命？诚愿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的我，被称为基督徒的你，我们愿意接受装备，我们愿意奉献，我们愿意参与在福音的使命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主啊，主，每当我们看到你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你兴起许许多多的使徒们来为你做见证，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更多没有记上名字的教会的门徒，他们一起的聚集，他们依靠耶稣复活的大能，他们活出福音的见证，他们怀有耶稣使命的意向。所以主，我们谢谢你，诚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样领受这一些，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神，感谢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我们来唱新的意向，新的方向，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并且用奉献来敬拜神。
基督里一切都要更
是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可以得着那得胜的力量，胜过一切属灵的征战，让我们也能够活出合一的见证，靠着主我们彼此接纳，彼此饶恕。求主也帮助我们成为使命的门徒，让我们愿意一起来接受装备，让我们承担圣功，让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同心建造合神心意荣耀神的教会。天父，万有都是本于你，倚靠你也归于你，我们把金钱和自己的全人献上，愿神悦纳，愿神赐福，也愿神赐下智慧，叫我们带着一个感恩和敬畏的心，能够将每一分奉献给上帝的金钱用在各样的圣工上，好叫主道兴旺，福音广传，主的名大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起立一起来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彼此劝勉，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信而归主的人越来越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